我刚才问了大家，刚才讲我们刚才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上了有三四堂课了，讲到那个圣经都是神的话，讲到读经的人怎么样要好的对着读经的人呢，讲到要怎么样来明白圣经啊，解释圣经。那么从接下来的这三堂课会讲到读经的方法。今天这堂课是讲到那个速读啊，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叫计划读经，就是很快很快的读。我们待会会也可以会更详细的来谈，是吧？那我很多很多的资料是从这一个 booklet 里面出来的，叫 How to Read Bible Through， 由那个 Philip Green 弟兄写的，我想很多 information 从里面出来的。这是一段很熟悉的经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好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 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就是 by the way， 就是我们读经，如果你看了，你会发现，大家在特别在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那个，我好像不能离这个太远，是吧？在新约里面，很多不是所有，但是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你去看很多字都可以背下来，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约翰福音的，反正这边讲到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去。像特别传福音的这些福音朋友呢，来讲啊，圣经都是神的话，什么要来相信，要来读，要来相信神的圣经。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都是，就是整本圣经从第一章第一节启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的末了，整本圣经都是啊，不只是创世纪是，或不只是诗篇是，或者只是你喜欢读的那几章那几节是。整本圣经都是，我就是要先提醒到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我们在做信主有没有超过二十年的？有一位，有两位，三位啊，感谢主。那信主超过五年的有几位？有四位 ，OK。我把它记一下，二十年的有一二三四位，五年的也有四位，那么三年呢？超过三年，一年呢？一年就两位 ，OK， 好，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这堂课因为人少，我们所以可以很自由活泼一点。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自由的打断，举手把我打断没问题，我应该都看得见。那么再问啊，就是刚才我们的问题，那我们，有二十年的是吧？读圣经有超过二十遍的，请举手。没有，有一个。读圣经有超过五遍的，有一位，超过没有三年的，那超过一遍的，读圣经至少也读过一遍的有没有呢？有几位？一二三四，有六位 ，OK， 好，这还不错嘛，我们这边，我们这整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里面也知道有超过50%能读完圣经，我们差不多可以下课了，我是真的感谢主，还不错，因为我们做的还不错。我想我们能大家做的能来上这堂课的，我想都是对读经有兴趣的，或者是有兴趣啊，很想怎么好好的读圣经，或者是有难处，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圣经读完呢？就是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刚才讲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理所当然我们要来读圣经的。我想前面几堂课都讲了很多的，讲了那个读经的重要性。那么先讲了一个那个一些那个背景的一些有些观察。几乎可以说圣经上 所拥有者的角度，大概拥有圣经的人数，大概实际上跟所有书籍里面来比较，拥有圣经的那个人数可能是最多的，啊，但是你跟所有其他的书来比较的话，拥有圣经并不表示你会读圣经，啊，大概可以说是你拥有人数最多，但你读它的人，把它读完的人可能最少。那么可以，你可以去想一想，可能是最少啊。然后有个盖洛普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民调，就是在美国了，就是大概在所有相信圣经的，大概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也把圣经读完过。所以我刚说我们最近还不错，我们大概有超过50%的人也把圣经读完过。但我刚讲读完是把从 cover to cover， 就从封面到封面都有读完过，就是。所以我们还不错，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很棒，就主怜悯我们。那我想就是说，另外一个观点，就很多基督徒啊，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情形怎么样，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读圣经，刚特别常常每年1月1号那个我们那个要那个新年新希望，我们今年一定要好好来读圣经，然后读感谢主把创世纪读完了，感谢主我们可能出来一集啊，但是慢慢的话，接下来的那个利未记就比较难一点了，那民数记可能更难啊，特别刚开始头4篇5篇都是讲这个谁的子孙呢，他们要干嘛，抬这个账目，抬那个账目，真的很难，就是很多人就已经就放弃了在这里，所以就很多人很难出埃及，或者很多人就倒闭旷野了，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那个基督徒读圣经的很真实的状况，这个是可以可以是很悲的一个状况，但是也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确实说实话不是那么容易读啊。首先，这本书，算是蛮长的一本书，有这一本书就有66卷书啊，就有66卷书在里面。但呢，旧约有39本，新约有27本。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记这方法就是39、27，就等于加起来就是26，就很容易记。然后你把所有的章节加起来，总共有1189章，大概有31000多节，然后有这是14万多字，140多万字，都包括标点符号。我想这个南本那个余弟兄上次都有给啊，就是它太长啊，这可以算是一个句子，100多万字的书真的不容易读啊。如果有兴趣还好一点，如果说里面讲的精彩，跟金庸一样那么温，有那么那个高潮那个起伏，然后呢还常常那个引人入胜，那还好一点的吧，可能你还会比较容易欲罢不能。可是你会发现在这里，其实蛮很多人也觉得读不懂啊，觉得可能也跟因为他比较枯，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枯燥，可能会有关系。比如说里面有很多家谱，对吧？然后有很多人的名字。又不像中国人的名字好记啊，吕凤君啊，记住啊，那个 Rose 多好记啊，或者Eason 都其实都是外国人名字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记，就是名字。然后当然很多律法，很多规条，你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啊？因为今天好像都不太注重这些，所以都记不住。但预言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懂不懂？比喻，当然也不知道他最后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意象那更难了，像今天讲的那个什么，以西结的意象，或者是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不容易。所以不容易。然后当然特别在现代呢，也有很现实的困难，就是很忙。我们这边有没有不忙的呢？没有啊，就没有，就能好像很少有不忙的人，就在现实这个，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每天抽出个几分钟来读圣经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所以我想有很多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其中啊，就是比如说像我就这样，就现在那个年龄越来越大，一个视力越来越差，可能以前的圣经好像发现又字怎么越来越小了，就是不容易读，像我刚开始还有我这边圣经还是竖版的圣经，你要从大陆来可能也不容易，喜欢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对，还要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就是不容易。就是那可能你的经，可能那个，可能你的，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版本的、啊，你的可能那个你的文字可能也比较咬口，或者好像不是我们现代人说的话，等等，但你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其中。其实我们没办法那个读完圣经， 或者开始了，但没办法照着我们起初的心愿把它读完。我想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盼望借着这样一个这样一堂课，我们来讲讲读经的方法。前面那几堂课已经打好基础了，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圣经。那么就盼望借着今天这样一堂课的，就是开始讲读经方法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克服我们所遇到读经中间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帮助我们可以把圣经可以读好读通。我想这几种列了这里几种常见的方法，一个随性式的，就是今天想起来了就可以读想到哪就读到哪里，想到哪就读到哪里。今天高兴了，读一下创世纪，再高兴或者遇到什么难处，或者可以读一下那个诗篇里面有很据说有很多赞美神的诗，有很多安慰人的诗篇，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来读读启示录。就是我们可能想到哪就读到哪里，就可能会这样，这是一种随性式的方法。再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叫随机式的。也没有目的，漫无目的的，就是一打开翻到哪，我今天就读到哪，在明天再翻开翻到哪就读到哪，就随机式的，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神的目的，也不知道今天要翻开的这个是不是神要我读的。大家听过那个笑话，就是随手一翻开就是什么，就是犹大去上吊了，就大家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叫做随机式的。还有就是叫做厚此薄彼式，就是我们圣经中有，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经节，有自己那个或者读不懂的，可能比较或者比较冷门的经节。但是喜欢的，比如可能喜欢是什么？比如诗篇，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特别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会背，对吧？然后大家还会背，我想大概还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能还会背，对吧？创世纪可能前几章可能也都还蛮熟的，就是第一天造谁，第二天造谁，可能我们都还知道，就是有些比较熟悉的圣经即使喜欢的，我们也常常读，每次就翻起来就读，翻起来就读。然后其他的经节，圣经上其他的书，可能大部分其他章节、其他的书卷，可能就比较乏人问津了。就厚此薄彼，就大概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圣经其实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就都要读不能够厚此薄彼。所以我把前三种方法，但都不是我们所推荐的，我把它都删掉了，当然接下来我们今天这堂课所要介绍的就是速读、精读和生命读经，或者叫做计划读经、读经笔记，或者是导读，不管这个叫什么名词，但是我们待会会详细讲。但今天当然会着重在第一个速读啊，所以我把它着重讲。今天会讲速读，下面两个会讲到精读和生命读经。精读或者在这样或者我这堂课会把它叫做研究或者研读啊，就研究的研究的中英文叫 study，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读经方法，比如说主题读经或者是专题读经，还有专门读圣经的人物把一些人物挑起来读，就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但是我想这堂课会主要是开悟这三就是这三者呢，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速读。速读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很快的速度，就是很快的速度把它读过，然后就是在很短的时间用很快的速度把它读过。就像这个我这个 slide 那个这个背景一样，就要这么快把它读完。那么如何读圣经呢？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圣经伟人呢，我选了一些在这里，就是像那个 Spurgeon 弟兄，他曾经拿过一本书，我不知道他哪找到了，找到一本圣经中间有个洞，是那个书虫住的，就从这边穿到这边一个洞，你可以看见光的，叫做拿着这本圣经。首先这本圣经好像就不是太正常，有个虫的把它住的一个洞就不是太正常。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那个这个斯巴金尼，他又在神面前有个祷告，他就让我成为一个，为了耶稣让我可以成为一个圣经的书虫，就这样呢把圣经都吃了，就是。这是斯巴金弟兄他的一个祷告。大家坎伯摩根，大家知道那个解经王子坎伯摩根，他讲那个，如果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常常在讲台上会读圣经，对吧？就如果用那个速度读，大概统计就一般在那个牧师在讲台上那个读经是大概80个小时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但他是英文的，可以把那个整本圣经读完。 他这样讲，就有个律师来公开挑战他，就说觉得不可能或者怎么样。那个 Campbell Morgan 就问他，你有没有读完圣经？这个律师说没有，他没有读完。所以那个 Campbell Morgan 就说，那你回去读完圣经再来跟我挑战。结果发现怎么样？这个律师回去就读，他真的在八十个小时就把圣经读完了。所以圣经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你八十个小时还才四天不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读完就读。George Muller， 他在他的他有在二十五在他的他有花了在25年的时间呢，他在每年都读4遍，就3个月读一遍。你可以去算，就4×25就100遍，对吧？就是他，然后他，所以他说他 I'm a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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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就是因为他就喜欢读圣经。然后还有 Moody 他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是神跟我说话，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是神跟我们说话。当然还有智慧姊妹，他说的，你们笑什么？他说，但是他上次讲到，他讲到每次他读圣经就求耶稣来陪他一起读。每次我想这很好，我很欣赏，就是每次读圣经就求耶稣来陪着他一起读圣经。我想这圣经伟人说的话，我想都是很好，但是有他的道理的，有他的就他们的实际的经历，就是。这里有个人，你过去其实网上查都可以查到，他叫 Philip Green。这个人我特别把他选在这里成为那个就是快速读圣经那个榜样。他头五年他每年读圣经5遍，这就是25遍了。对吧？那在接下来第二个5年，他每年读经9遍，就是5×9=45遍，再加25就是70遍了。那在接下来的18年时间里面，他一直保持他的良好的读经的习惯，而且很快的读经呢，这从头到尾啊，就是到最后他的速度达到每3天可以读一遍圣经。当然他是英文的圣经，我想英文圣经和中文圣经还速度上可能会有点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每3天可以读一遍，他速度真是惊人，所以就是。他最后是他每年都可以，他这样每3天读一遍，他是圣经每一年可以读了121遍，121遍，所以他在整个他整个的这个弟兄已经在2001年10年前被主接去了，在他整个28年的读经生涯里面，他总共读了圣经584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但是我想这个弟兄是神特别祝福他啊，他正是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讲的，我有很多今天有不少内容是从他的一个 book 里面那个抄出来的，给引用出来的，就是我想这个就是我想神祝福他啊，你真的我们好好的来读，快快的读，把圣经读完一遍又一遍是可以的，不一定，也许不一定是584遍，但是也许。在我们的一生，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都实在还年轻，感谢主。我们在接下来的28年内，我们至少读它一半，也许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或者1/4，至少读100遍吧。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心愿应该可以做得到的。读圣经，速读圣经，就是所谓速读，我们刚才就是很快很快的读圣经，有它的好处。我们分析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越过无法读完圣经的难阻。我们刚才讲，有很多人的很多现实的情形，就是读圣经，就是读开始很有心愿读，要读完，结果读了前面几章，结果就读不下去了，就读不下去了。那么你很快的读了，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越过这样的难阻。圣经上有些章节确实比较难读，那你很快读了，也就是1-2天那个事情就把它读完了，就过去了。也不会慢慢那个涡，好像涡轮那么爬爬爬爬到最后，你都没耐心了，你就慢耐心都磨完了，你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把这本书读完，所以你就干脆就放弃了。所以这个快快的读了，就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这个你读不完圣经的一个难阻。那第二个那个，你可以帮助我们读经不均匀的。我们刚才有一个随性式的读，你可以一会读这一会读那。那你课外读的，你就有计划读，你就从头到尾就很快把它读过一遍，你就把整本圣经都知道了，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读过了，你反过来再来读一遍。当然我们这可以接下来再讲，你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越过这个读经选择性的随机性的那个读经来，就是。那另外就帮助我们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个很艰难的经卷的那个畏惧，常常读到哎呀下面哎呀要下面要读利未记了啊，就心里面就打鼓了，不知道要不要读啊？再下又哎呀要读民数记了啊，又打鼓了。就说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速读，你可以有个读经的教你一看，其实这本书不难，我只要用3天5天就可以把它读完了。那也许可以做得到。你一个读一年哦，一年那都来读利未记，那真的很难，那真的很困难。如果再花2-3天的时间可以把它读过，也许是可以做得到。所以就说，就在消极方面可以有这样一些帮助，会有这样一些帮助。但是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来很熟悉的，帮助我们促进我们可以来熟悉圣经。为什么？因为你很快的读嘛，你一年读个10遍20遍，你很难读了10遍20遍还不熟啊，就是对圣经不熟。我们讲那个叫什么？中国人说叫什么？是什么？那怎么说？吟遍唐诗300首是吧？不会吟诗也会吟的，对吧？你就把唐诗300都读完，你要是不会做事就很难了。同样你圣经你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你读得很快，所以你可以有时间来读，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你想不难的想不熟都很难，就是啊，就是，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熟悉圣经。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你不只是只是今天只是读个创世纪，明天读是一个啊，只会读到后的马太福音读完，圣经就这2本书读完了，你就根本不知道神在还有其他圣经里面还有那么多丰富的宝藏在里面，你都根本就没办法建立一个整个宏观的那个宏观的那个概念，宏观的那个图像，你就不知道圣经神到底神的完整的心意到底是什么。Yes。对，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问题，待会讲这个问题。所以宏观的就帮助，因为我把整本圣经都会，我们讲我把整本圣经都会读，从头到尾都读一遍，而且是反复读的，那么你可以就整个大的图像你大概会知道，所以一个宏观的概念。然后第二帮助我们可以融会贯通。我想上个礼拜是医生讲的那个释经学啊，是吧？然后就我想用圣经就很忌讳，就是圣经里面挑出一个经节啊，神就是这样说了，然后我们就来坚持，我们就这样去怎么样去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的很重要一个原则，你就是把整本要前后要经节要对照，要整本圣经来看，就是整本圣经来看。所以你不把这整本读，你没有把整本圣经读过，你就很难说把整本圣经来已经解经，很难把整本圣经来融会贯通。所以你如果用速读，你很快把它读过，读了一遍又一遍了，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来融会贯通那个整本圣经，而不只是你只是所喜好的那几章那几节而已，以至于可能会在我们理解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上会产生偏差，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也可以正确解经了，也同样就是你只要把整本圣经都读了，你才能够知道神是怎么说的，神到底说了什么。这个地方说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的？能够帮助我们跟他明白。因为圣经说实话，因为是神所写的书，说是不是人照着自己的理解去来解释的，那是用神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只要把整本圣经都读了，快我们才能够来解释。这边有没有问题？除了刚才 Cassie 的问题以外，那么很重要就是要来制定计划。因为这样人其实很懒，就人很懒，也很有惰性。如果我们不制定计划来鞭策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就会忘记了。我们有了计划，有那个照着计划去执行，可以帮助我们，就可以来建就帮助我们，就可以来，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惰性，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那个耐力，叫做，因为我们就照着计划按部就班这样读就可以这样。所以制定计划呢，首先计划主要包括这几点，就是第一个要有个目标。你可以计划，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我们要在几天内把圣经读完。这几天可以是刚刚那个Green 弟兄的3天，也可以是90天3个月，也可以是180天半年，也可以是365天或者1年。就是你可以就看我们神给我们的度量，就是说你，但是要一个，你要一个计划，我准备要在几天内把圣经读完，啊。真的就把目标进来，然后有了目标，那个速度就比较容易了。我们都学过，就你把圣经的总的长度，我们刚讲比如我们刚讲1189章，对吧？你可以把总的长度除以多少？你要，比如90天，1189除以90，那你大概就知道每天要读多少章，这就你的速度了，就是，明白了，就是，你的计划不同，你的速度可能会不一样。 圣经的长度都一样啊，就反正我们要就全本圣经长度都一样，不会变，但是你的天数可能会不一样，就看你的那个你所定的目标的。那么你就然后最好最后再做一个进度，这个进度呢，就是你最好就是把你根据你的速度，那比如说你今每天要读三章的话，比如一月一号就创世纪一二三三章，一月二号那么创世纪的四五六，你把这个进度都把它记下来，这样呢，你可以用你的日历，就给你写在日历上也行，或者教会我应该有带一张来。教会也有每年都会预备类似这样的一个进度表，你可以很容易啊。今天是6月5号，所以今天你一看就知道今天应该读19篇到24篇，所以有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你就很容易知道你又读了哪些，该读哪些，就很容易啊。所以最好有个这样的东西，叫做你可以自己来制定。当然其实网上啊，或者教会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给你已经预备好的 resource 都可以去来利用。有了计划以后，那么就要来执行了。很好的就是你最好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可以是早上，也可以是晚上，或者下午，或者随便你什么时间，看什么时间对你方便。这个时间一定要是你知道不会有人来打岔的啊，比如你是上班时间，比如你是中午，可能中午当你老板大概不会来吵你中午吃饭时间，或者你如果在家里面，比如或者一大清早，可能你的老婆孩子还在睡，或者先生啊都还在睡觉，你可能起来就读经，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来吵你，或者晚上孩子们上床以后你来读，反正就看你的实际情况，你的方便，就是能挑个具体，最好是固定，因为人是个有习惯性的动物啊，就是你养成习惯就比较容易。然后当然还固定的地方啊，最好的你那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可以定一个 corner， 你们的你的车库，你的楼下的那个角落里，反正就是你要有最好有个固定的地方，就是 again 就是造成一个你的习惯，你熟悉的环境，但你不会那个环境是不会有人来吵你，不会有人来敲你的门或者怎么样来吵你的。然后这也回到刚才那个 Cassie 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要来读经，就是英文是 reading 啊，不是 study， 就是我们就是 read， 就是所以你最好抄本圣经上面不要有太多注解，不要有太多注解，因为注解的话很容易让你分叉，就会读注解的东西啊，不要有就是不要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圣经自己，就是但是神的话，你挑一本那个你的圣经现在版本很多，你挑个这样的版本，就只有神的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样。就你是读，读呢就是我们讲是快速读啊，特别是就要看你有多快了。你快速读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时间去想太多，那么就回到刚才，那么会不会是不是读得明白的啊？是不是读得明白呢？所以那么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就是看我们的，就是我们读，刚才讲就那个读，就是两方面来回答开始的问题，叫做。就快速读圣经，速读圣经呢，叫做，第一个我们干，但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把圣经读过一遍又一遍，读过一遍又一遍，就来熟悉圣经啊，就是这是很重要一个目的，叫做。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刚讲的圣经的意思有好几个意思的，我们那都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叫做，但是我们相信呢，就是因为这样是我们读经的 ，OK， 不管你是怎么读，你速读也好，你精读也好，研读也好，不管你怎么教法，其实我们读经都得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如果不是圣灵把那个好的胃口，属灵的胃口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经。你再怎么花功夫，不是圣经，不是我们人能够想通的，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另外，大家应该听过于丁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有个学生，有上圣经的学生，然后他跟他先生，跟他的圣经的先生叫做请教读经的方法，他先生，他就因为他学生家的话，他读不懂，他先生就给他一个竹篮，让他拿一个竹篮子去打水，来听过这个故事，结果他打了一天又一天，打了一天又一天，最后实在打不下来，他来问一下，他打不起来水，当那竹篮打不起来水，这时候他先生就问他，你那个竹篮，你看一下你那个竹篮怎么样？他一看，哎，竹篮变干净了，因为他每天在水里进进出出，哎，竹篮就变干净了。同样，读圣经也一样，虽然好像你没有去想。好像没有，好像觉得还不知道有没有明白啊， 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一直沉浸在主的话里面，一直沉浸在就像那个竹篮一样，你会被主的话来帮你洗洁净。而且主的话，而且是圣灵在这帮助我们读经。当你需要的时候，哎，圣灵就会把你提的话，我们刚才的速度会帮助我们的熟悉圣经，很熟。你读了太多遍，你就自然就很熟了。但是你的就和圣灵就把你到需要的圣经，就圣灵就把圣经的话、圣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就是。Cassie 可以吗？这样 OK。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切记，就是我们是要在速读的，我们就是要快快的读，我们不要问太多为什么，不要太多去着墨啊，我们就是很快读过去，也不要读其他的参考资料啊，什么的都不要。那个是留在下一堂课研，下一个是医生讲是吧？那个研经的时候要来讲的啊，就是我们读经不只是不仅仅局限于速读，还会要辅以其他的读经的方法，就是。但是这个是方法是特别对我们。出蒙恩的，像刚刚我们刚才有两位是信主一年的是吧，或者还不到一年的，这个是特别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圣经至少读过几遍。有没有问题 ？OK， 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范例啊，就是那个计划的范例。我们刚才讲圣经有1189章，如果你每天读五章。你一周只要读五天的话，那么你一年就可以把它读一遍了。你这个你如果一天读一章了，当然就三年才能读一遍，那个就太慢了，那个不叫速读啊，那个、太慢了。那么你每天读3到4章，每周七天的话，就每天都读，那么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了，就是每天3到7章、3到4章。如果每天读10章的话，每个礼拜读五天了，那么一年可以读2遍。你可以这样类似的就去加减乘除，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达到一个进度。每天10章，那每天都读了，你一年可以读3遍，其实不是太难。一天10章，每天读，一年可以把它读3遍，相不相信？所以我们刚才有人读了5遍呢，有人读了5遍以上，有人读了1遍，其实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这个算章节来，这是中。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圣经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章节的，原文圣经只有66本书，都不分章节的。章节只是后人加的，是为了便于我们别人来讨论、来 reference 的时候，来比较容易啊。但是原文圣经是没有章节的，就是其实，所以另外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也是那个我刚讲那个 Green 弟兄他推荐的方法，他就是按页数来。我不知道大家圣经，我这本红，但是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红色版本的圣经，这个页数都一样的，总共有752页，752页。那么你如果每天读两页，你一天就可以把它读一遍，大概是每天也就大概12分钟，大概6分钟。我上次读得很慢的呢，就是，所以其实我都可以做的，就是大概12分钟可以把两页，其实不。两页实在是很少了，是吧？两页圣经就一翻就翻完了，就是。所以只要每天读一年就可以读一遍。当然，如果每天4页的话，那就2遍；6页就是3遍。你花每天花不到1个小时，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3遍。只要40分钟就可以，一年就可以读3遍。只要每天读就可以读。所以嘛，这个方法可能是我是没有试过这样一个方法。我通常以前都是按章节读的。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试着看，就是每天读它个3、4、4、5页，一年就可以把今年6月份快完了，是吧？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好吧？我们大家下功夫，每天读4页，你就在接下来半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就这么简单。每天只要读4页，就是25分钟，不到半小时，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了，其实蛮容易的。这是我刚才讲的，这是教会的一个范例啊，就教会的一个读经计划，是一年读一遍的读经计划。好，我们速读圣经下来有些注意事项，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其实读书是个习惯啊，reading is a habit， 读书是个习惯。那么读经呢，大概用30天，在每天读30天，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可以养成那个读经的习惯。在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方读同样，比如说同样读2节或者读2、3章或者4章，只要每天这样读， 就养成习惯了。你到时候不用人提醒你，不用雨滴的那个耳提面命你，但自然到时候你就想到回去读经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是习惯，人是个习惯的动物，所以大概30天可以养成习惯。然后《生命记》在17章第19节告诉我们要平生诵读，然后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也就是说要一辈子来读。你看前面讲的那几位属灵伟人的，一读读25年，一读读28年，就是一生都在读圣经。什么叫要读就读下去，就一直读就读。然后按照那个顺序来读。按照，因为我想圣经啊，大概讲66本书，我想那个万是神的意思，把66卷书这样安排，创出立民出，就是不是随便，因为神在安排一定有他的用意，所以我们就照着神的意思，神来确定的顺序来读，我们不要今天读创世纪，明天读启示录，后天再回到马太福音，不要那样跳着读，不要那样跳着读。就是我们个人读经，当然小组读经是另外的，但是我们个人读经就是按照神的给我们设定好的顺序来读，特别是我们讲的速读，就照着顺序读，从头读到尾，从头读到尾，就这样的读，照着圣经的顺序读。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的就圣经的原文没有章节之分，所以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按照页数，我们不要被那个它章节来限制住了，就是比如我今天特别主今天特别怜悯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那个时间，特别有耐心，我就可以不妨多读一点。你不要被那个章节好像哎呀，这一章已经完了，我就不能读了。不要受这个限制。刚才讲原文没有这个东西，就是。然后我刚才讲的是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所以像智慧姊妹的祷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耶稣来帮助我们去读。对。然后这么一个注意，就是我们要读经要我们口要多说神的话，多说主的话，我们头思想要多思想神的话，我们的眼睛要多读，要多看神的话。但我们还要多行神的话，我们身体要来多行神的话，这样才会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来读神的话语的。那时间是挤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这个世代上大家都忙，没有时间读，其实时间是挤出来的，少说点话，不要打那么多电话，就是虽然诺斯是关怀部门的，但是也能拿，就是但是有些不必要的话要少说，不必要的电话少打，但是少上网，这很重要，少上网，少看 email， 这样你时间就出来了。早上多早起个15分钟，我们讲12分钟就可以把要读的2章读完，2页读完，所以早起个12分钟就可以把你要读今天要读的经节都读完了，而且你来教会也不会迟到，因为早起了12分钟，对吧？然后我早起15分钟，然后随身随时携带圣经，因为我们常常刚才等了半天，等了10分钟15分钟，那就成了。今天可以读完了，那15分钟，就我们那个随时可以携带圣经了。你不管走到哪里啊，你等红灯也好，或者等绿灯也好，不是，反正要干嘛，就说你就可以随时可以读。像大家知道那个穆迪弟兄曾经，他不刚才他不是他那个，他25年内每年读4遍嘛，那不是，他随身携带圣经，他曾经向人们发生挑战，他说你们每次可以来在我身上找。如果找不到圣经呢，我给你5块钱。那时候5块钱很值钱了。你找如果没有带圣经，我就给你5块钱。他有一次目的，他穿着那个澡袍洗澡的衣服去澡堂，上澡堂去洗澡啊，就说，他就有人男堂问他身上有没有圣经，哎，他里面还真的就有本圣经。我们就得这样，就说，你随身，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带来，我们这边这随身带的很容易，你这个都可以随身带，对不对？里面就可以有圣经，你就可以读，就说。啊，但在我们常常在等这个等那个时候，比如你 shopping， 你太太在 shopping， 那个 Irene 在 shopping，David 你干嘛？读圣经，多好，是吧？就很好，就是，太太也高兴，你也高兴，就是，我们可以随身带的圣经，要随身随时带的 ，OK。然后枕头下面放本圣经，你半夜睡不着觉了，起来读圣经，随手拿本圣经就可以读。你回去中国回来了，时差睡不着觉，圣经拿起来就看，很好。圣经是那个枕头下放本圣经，就说你可以到处都放点圣经，这个随时都可以拿着就可以。其实我们有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找时间，挤出时间来读圣经的。所以有时间不够，绝对不能是我们的借口，完全看于我们人的心态，就是完全看在于我们人，好吧？这些注意事项。最好就是最后主言，这是一些事实啊，就是圣经可以让我们远离罪， 因为这本书，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在这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会被陶，我们人可以被变洁净，人性情被神来陶冶，所以圣经可以叫我们远离罪，否则的罪会叫我们远离圣经。同不同意这句话？圣经叫我们远离罪，否则罪会叫我们远离圣经。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花十五分钟来读神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在八到十二每天来读的话，你每天一定可以在八到十二个月的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这是事实。不要觉得我不能读圣经太难了或者 ，no， 你可以读的。然后一般的人阅读了，就不光是圣经，一般的阅读要统计，一般阅读大概我们读一遍，我们读过一遍大概只能够记20%。你所读的，你比如读报纸，你可能只能记住20%。所以我们需要反复读圣经，需要反复读，你才会记得越来越多。那么讲读经是个习惯呢，通过操练了，你可以越来越快，读得越来越快，而且读得越来越通，就像那个 Green 弟兄一样，他的速度刚开始每年只能5遍，到最后每年可以121遍 ，amazing 就是我们这样子操练了，就可以神的怜悯，我们可以越读越快，越读越通，圣经有66卷书，但其实有44卷书是很短的，就是你再花半个小时就可以把那一卷书读完，所以只要花22个小时，你就可以把这44卷书读完，所以你圣经的1/3就已经读完了，只要花22个小时，1/3的时间就已经读完了，所以其实想想看，仔细去想想，不是那么难，不是那么难，所以我们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要。只要花时间很快的读，而且持之以恒，你就可以把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最后是保，这是大家知道，圣经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要提醒提摩太要读经，要 reading。而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才说要提摩太要来研经，要来 studying。我想这个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速读了也要就我们的读经也许就应该要用这个顺序来，就是你先来好好速读，再来好好的研读，然后再这个顺序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就是好吧？我想正好时间到了，我就是把那个我所预备的大概就是这些，就是看一下大家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当然不认识他，就是说，但是这个弟兄他真的就是怎么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爱神的话，就是说非常爱读圣经，所以他到世界各地跑，他也有时候也是提起来，就是说，然后当然他也是跟人家研讨了怎么样读圣经，好好读圣经，他也做这样的事情，他具体的。具体的那个他的具体的生活上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但我看他写的那个我很感谢这个，从他写的东西也发现这个人是敬虔的，是爱神的话，那个敬畏神的，真的神的话真的在他里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问题，那我就问你们好了，我们现在有没有决心在接下来半年里把圣经读一遍，有没有这样计划？有啊，感谢神，一天只要读四页啊，一天读四页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们要读，我们上了这样的课，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要去做，就是，否则我就很失败在这里。其实那你也失败，因为这浪费了一个小时时间，就是或者50分钟时间，我们不怎么去做了，就同样或者同样我们读了圣经不怎么照着去做了，那真的就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就关键还是在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求帮助我们来立定心智，我们愿意去读，然后照着去做，你会发现当你真的去做了，你会发现神就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你。 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当然新约是在后约之后的，就是说，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神从来没有说这个新约比旧约重要。对，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人类是我们这是我们一个观念问题，人类是就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你不读旧约，你不可能明白新约。当然，你不读新约，你也不可能明白旧约，就是说，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么干，有很多读经的方法，就是说，没有说那个不对啊，就是当然不是说那个不对，就是说，但是我们讲的速读了，这是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我们就鼓励弟兄们，就真的是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当你新约也可以用速读，就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但也可以这样速读，就也可以这样，就说我们要把整本圣经都要读，就说，当然你可以，我刚才讲，你如果要真的把新约，你感谢主那个弟兄把旧约至少要读一遍了，一年对吧？这是很好的，就说，所以我想不是说不好的，就说，但是就说这一个可能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就是反复读，就是这样，因为。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所默示的。我绝对相信你不读旧约，你绝对没办法明白新约。就是，而且你看，在新约里面，耶稣不知道引用了多少那个旧约的，你如果不读了，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就是，那主耶稣就最好的榜样。就是，当然，所有启示都在他那里啊，他自己就新约，他自己就是新约的实际嘛，就是。旧约的时期实际上当然也是他，但他这就引用了，你看读四福音的时候，他不知道引用了多少那个旧约，就是。不，那弟兄也很好的读四遍新约，感谢主。朗读，你看了，就是说你看就是跟每个人的习惯的，就是说，首先我们就是你当然你要朗读当然也没问题，就是你诵读出来你当然，因为我们我不知道你这说的哪段，和我们待会讲的下两堂课要讲的有个叫导读有没有太大差别？那个导读可能不会是整本圣经的导读上边读边祷告边祷告边读啊，就是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就是说你如果你的习惯是把它念出来，当然也无可厚非，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但感觉上的话，你读出来可能会要稍微慢一点，就是，照我是这样，就是，我如果我看比我发声读会要快一点，就是，但是你知道就我想就看每个人自己一样，就是，当然你如果就看了，你如果自己默默读，比如你一个朗读，你要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就比较难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是随时随地都带着圣经，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就这个提醒，如果没有，我们就提醒，就是这速读只是一个读经方法之一啊，就是，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很快的，把圣经可以一遍一遍读一遍。但是我们也当然绝对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有其他的好的读经方法，比如像下个礼拜那个医生要交通的那个精读。或者读经笔记或者研读圣经，就是这个当然是绝对也有很必要的。其实那个是刚讲的是穆迪弟兄也讲嘛，他说读经的话，我的 read Bible 是神对我说话，那祷告是我对神说话，当然而我当研经的，当我 study 的时候，是我准备预备自己跟别人说话。所以我们如果要神来跟我们说话，就来读圣经。当然并不是 study， 不是神就不跟我们说，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你读的时候就纯粹就是神来向我们说话，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有个祷告就结束了。主，我们谢谢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机会在这里来交通，这样速读你的圣经。哦，主啊，不是我们能，主啊，拿你的圣灵要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 不是我们愿意，乃至之外，你的话语、你的爱亲自来吸引我们，使我们的乳目渴慕，溪水一样来渴慕你的话语，是吧？谢谢你把那么多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就帮助我们今天就来立定志向，在你的话语上好好来下功夫，是吧？是我们所这里所探讨的一切，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是吧？我们求主亲自把我们所交通的，是吧？交在主的手中。是吧？合理心意的，符合你的旨意的，你亲自的加上祝福，什么众人领受以后都得到益处，是吧？我们也求主来祭奠我们分散的脚中，把一个好的、正常的、固定的，读经的生活呢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荣美成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呢可以活出来。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